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喜妙雅。我们推荐大家使用播客客户端订阅节目，因为这是最快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方式。如果您不知道用什么客户端，请访问 ipn.li/faq。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反馈，可以关注我们的社交账号。我们在新浪微博是 @ 未知道播客，在 Twitter 是 @未知道的拼音。您今天收听到的是第52期的节目。未知道现在呢已经开通会员3周了。如果你成为我们的会员，你会在每周五收到一封会员专属的通讯。那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加入我们。那每个月的30块钱呢，支持我们把未知道做成最好的美食播客。如果你成为全年会员，还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更多关于会员的内容，请访问未知道.fm/member。member 的拼法是 member。上周应该是上一次节目的时候，我讲到说，我们现在就是前两周加入会员的这些所有的人，可以抽取蒋寻小姐寄出的明信片。在上周三的时候，我们已经截止了。这周我会给这些中奖的会员发邮件，大家把自己可以收件的地址告诉我们，蒋寻就可以把这个明信片从巴黎寄回来了。接下来是这个听众反馈，是蒋寻收到的这个问题，你自己说吧。
收到一条私信，然后说问我说可不可以推荐一两款在巴黎能够买到的果酱跟黄油。就果酱的话，那个刚才有跟 Cilla 聊一下，然后就觉得应该是就是在超市里买到的果酱基本上对，还有跟我朋友聊一下，就觉得说好像都是工业的果酱，不会说特别推荐。然后那个具体的话其实应该是去市场，然后有很多的那个就是手工职人，然后他们有在做自己那个自己做的手工果酱，然后如果而且一般都会就是设置品尝的嘛，然后如果就是喜欢的话，然后就可以买一两款回来这样。但是其实果酱就是买人家做的还是挺贵的，所以基本上还是推荐在家自己做。然后黄油的话是上一次妙雅有私信给我一份那个就是巴黎值得品尝的黄油列表，然后我就去把他们都买回来尝了一下。尝过之后呢，就觉得其中一个就是手打黄油的品牌确实是非常值得推荐，然后它叫做 Bordier， 就是它是应该是诺曼底地区的，如果没记错的话。
对，是诺曼底的。
你们俩都吃过啊？
我没吃过的，只是听说过。
对，然后这个手打黄油确实是相当的不错，然后那个而且它是还蛮有这个就是创意的，它是不只是出两款基本款的黄油，然后它是并且它还有不同的口味，然后是不同香氛，就是有加进去。像我之前有拿了一款那个就是柚子的抹面包，然后觉得那个柚子的香味就很浓，它其实是放了柚子皮嘛，然后就是相当于香薰过了。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它的那个就是黄油列表，看到还有海藻的，反正出的口味还是挺新奇的。但其实上它那个就是黄油的本身的那个香浓的程度，就是口感已经特别的好了，要比在一般超市找到的就是黄油都要更好。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自己就是毫无预警的就是被惊艳到的一个黄油品牌，叫做 HK。这个牌子的黄油就是可以在那个飞机的头等舱吃到，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如果要是他肯端出这个黄油来给你抹面包的话，就是说这一家的餐厅至少对食物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它就是非常的香浓，然后你就可以吃到很浓的奶香味。也是推荐，其实我推荐买黄油是买那个就是无盐的。现在一般买有盐的还是没盐的？
看干什么了，就都根据不同需要会买不同的。
对，然后我就是基本上就我推荐买无盐的，因为有盐的话可能就是如果你拿那个半盐的出来做菜的话，你可能就再放盐的时候手上的深浅就没有了，所以无盐的话就是还比较好。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推荐买的时候把那个黄油块翻过来，然后仔细找一下它的那个油脂含量，就是因为那个其实它那个油脂是油脂含量是很小很小的，然后它不会在那个黄油的正面给你标出来，然后会在背面你找到有一个百分比的数字，然后我就跟大家讲说一定要买那个 82% 以上的，因为 82% 油脂含量的黄油做出来的菜，然后还有那个香味真的跟其他的普通黄油的那个香味是不一样的，而且它其实可能只是比60%油脂含量的黄油贵几毛钱这样，当然我说的是欧元啦，就是可能只贵几毛钱，但是82%的黄油跟60%的黄油就是有质的差别。如果要是大家想要尝试在家里自己手动做那个，手工做那个千层酥的话，就要买84%以上的，就因为正常的黄油就 hold 不住那个千层酥了。
好专业。
你讲黄油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黄油可能是我们很多人都吃过，但可能大部分人又没有吃过很好品质的这样一个食品，因为毕竟它就中国不是黄油的这种原产国嘛，就做的很少。我原来以前吃到的就是这种再制的，就是那种飞机上最多装在一个小盒子里面，然后挤成就是那种奶油的样子，然后就抹在面包上吃。后来是去好的这种法餐厅吃面包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准备好一块黄油。其实我之前其实写了一篇这个会员通讯，那篇会员通讯的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说，你去一家餐厅，有时候你光是看它的菜单，你就能判断这家餐厅的质量是好还是不好。那如果你去一家西餐厅，而这家西餐厅又是给面包的，然后也是给黄油的，其实你吃到这个面包和黄油的时候，也可以判断出它的这家餐厅的品质是上乘还是不行。就比如说就是面包做的好不好，还有就是它给的这个黄油品质好不好。好的黄油吃到嘴里是非常的柔滑，而且它那个香味也就是天然，就是
天然的乳制品香味。对
对，我之前看一位台湾的这个美食作家，他讲说他在台湾就是还接受过一个法国的这种黄油什么就是鉴定协会的培训，就他们还有专门的课程，就是比如说两三天的课程，教你怎么去选黄油，怎么去品黄油，怎么去就是看黄油可以跟哪种黄油跟什么食材比较搭配。所以像黄油其实和橄榄油一样，都还是有挺多这个学问的，而且如果你吃到好的，你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味道。今天呢，是我们要讲的是凉面。因为最近天气实在是很热，我自己在家也不太爱做东西吃，想来想去说想讲一点清爽的食物，就觉得又简单又家常，吃完又觉得很开心的，就是凉面了。当然去年的夏天我们很叛逆，讲了一期就是夏天就要吃火锅，但是这个今年夏天我还是吃火锅的，只是我们这次就来乖乖的讲一期凉的食物吧。蒋寻和 Cilla 你们家都吃什么凉面啊？
我们吃冷面。冷面和凉面应该不是一种面对吗？
啊，冷面跟凉面不是一种面？
是的。
肯定不是一种面，完全不一样，从面条到汤汁到配菜都不一样呢。其实四川人吃凉面一般就是从五六月份有一点热就开始吃了，一般可以吃到十月份什么的，但现在可能你去餐厅都能任何季节都可以吃到，但是真的在我小时候的时候 就是春末夏初的时候就开始吃。四川的凉面和比如说北京的炸酱面，就是面条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是这种手擀面，我从小吃到的就是这种机器制面，但它用的是碱水面。四川人很爱吃就是细一点的面条，所以其实四川的那个碱水凉面，它的细度就有点像绿豆的豆芽，反正粗细差不多就是那样。然后就是加过碱水的。然后四川人做凉面，就是北方人做这种，有时候做这种手擀面拿来做凉面，不是就把那个面煮好以后过凉水吗？但四川不是这样的，就是四川人做凉面是，把这个凉面大概煮到七八成熟，因为它很细，差不多就是控制在50秒到60秒就可以捞出来。捞出来以后，就是需要把它铺开，就是传统一点的人会用一个我们那个叫筛子，还是叫簸箕？
感觉簸箕好像更像一些。
哦，那就是簸箕吧。反正我普通话不好，然后就叫簸箕吧，然后就把它铺在上面。铺在上面的时候，因为那个面很细嘛，然后相对来说它又是煮过以后就会变软，所以你要在上面撒油。那撒什么油就很好玩了，像比如说小时候家里有钱一点的，就会撒香油，因为香油很贵嘛。就是，撒完以后很香，但是因为比较贵，所以就不太舍得撒。那还有一般普通的人家就会撒这个菜籽油，因为四川的油大部分都是这个菜籽油，菜籽油它的那个颜色会比
金
一
黄，
般的
对。
油要金黄，更偏金黄一点。所以它撒完以后，就是那个面
哇。
条，就是整个就是呈金黄色的。然后你就把它撒完油以后，就是把它。我们四川有一个字叫胆，所以我们每次说做凉面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胆凉面。那胆的动作其实就是，把凉面挑起来，然后就是，用筷子夹起来，然后抛在空中又落下来，抛在空中又落下来，就反复循环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想让它不要粘在一起，然后那个热气散去，就放凉就好了。基本上就是，如果很着急的话，或者说夏天很热，就是很怕它放太久就变干，或者是变得这个太硬，就可以拿一个那个电风扇，就是对着它吹，然后它很快就凉了。然后这个凉面一般煮好以后不能放太久，因为如果放的是太久，就会如果1个小时以后的话，就会变得很干很涩。特别是如果在北京这种相对来说干燥一点的地方做，放时间可能就更短。然后那个凉面放了凉，就可以准备其他的配菜了。其他的配菜就是因为那凉面很细嘛，所以一般我们就会配就是跟它差不多粗细的绿豆芽。讲究一点的人会把那个绿豆芽的那个头和尾都掐掉，就是所以你一碗看上去，就是只有那个中间那一段最嫩的绿豆芽。还有些人现在会加海带，海带丝。还有是加黄瓜丝都有，但是我自己觉得吃加这个绿豆芽是最爽脆的，吃起来最清爽。然后就是配料，其实四川那个配料，就是比较常见的四川一般吃麻辣风味的配料，一个就是酱油、醋、生蒜水或者是蒜泥。然后就是糖，还有花椒油和辣椒油，但这里面有一件事情比较好玩，就是你去吃一碗凉面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判断出这碗凉面呢是这种很平常很平常的路边摊的凉面，还是有一定水准要求的凉面。就是原来四川人吃 就是做菜，就是如果是大的餐厅里面或者是大的厨房里面，会准备一种特殊的酱油，就是我们四川话叫复合酱油。嗯，其实这个酱油就是说它是自己在精炼过的。一般的厨师你去，如果一般的好餐厅你去吃到它很好很好的这个很好吃的凉面，你就会觉得特别鲜，而且滋味好像特别丰富，就是跟你平时自己家做出来的有挺大的不一样的。啊，他就你就会问他用了什么，他绝对不会告诉你我用了复合酱油，他就说哦，我这就是酱油醋什么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家有就是有厨师出身的人嘛，他们就会就是会做这个复合酱油。其实做这个调味过的酱油并不是只有四川人有这个方法。比如说我之前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想要做那个日本的亲子丼的时候，就做日本饭的时候，他在找资料，就发现其实很多日本的厨师他们也用就是调味过的酱油，但他们也不会跟你说，就他们也只会说啊，我就是用的酱油嘛。所以就是这个复合酱油目的很简单啊。首先第一个，它肯定是要把这个酱油变得更鲜。变得更鲜呢，粗糙版的办法就是加味精。如果是好厨师不粗糙的办法就是加高汤。那除了就是更鲜以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要去除酱油的这个生涩味。如果常常做饭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就是很多比如说那个广东厨师做煲仔饭的时候，他那个酱油会拿火炒一下，就最后淋在煲仔饭上的酱油，他会过一遍火。其实这一个步骤很大的作用就是去掉那个酱油味的豆腥味。这个是第二个目的。对。第三个目的就是想要让这个酱油看起来颜色更鲜亮，因为一般的浓一点的酱油它会颜色比较深嘛，就是你就如果你们俩都做的话，你会发现那个酱油加多了以后它会就是变成那种深黑色或者是深褐色，就不好看。那为了使这个面条看起来红亮一点，四川人就会加其他的东西让这个酱油淋上去，就让这个东西看起来特别的有卖相。其实说起来它就是它有这么多的目的，但其实做起来也就是通过再制的办法让这个酱油变得层次更丰富。那要让它变得更红亮就很简单了，就是我们平时做红烧肉的时候不是都会炒那个糖，对，炒糖色嘛，那个炼那个酱油的时候，就是一开始你就是一定比例的红糖，然后跟酱油一起熬，然后你在熬的时候，如果要是让它的那个味觉变得层次更变得更丰富，你可以加八角，或者然后桂皮，还有山奈，还有香果、草果什么的。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做这个复合酱油就有点像说做卤水一样，就没有厨师会告诉你他具体用的是什么，他的这个调料的具体的比例是什么，就是他就会跟你讲我用了什么什么点点点点点。所以你可能去每一家吃到的复合酱油的这个调味是不一样的。但如果自己在家做，你不知道比例，就是要小心一点，因为如果就是这么多的材料下去，这么多的草药下去，如果你调不好，它可能会发干发涩，然后因为酱油你又熬嘛，就是它你做不好，可能那个深色味会更明显。因为就是要熬，所以它酱油会挥发，那就是粗糙的版本就是加点水或者是再加点这个味精提鲜。那好的办法就是加鲜汤，然后加上鲜汤一起熬，就是一是降低它的咸度，另外就是让它变得更鲜。所以如果你去好一点的餐馆，你看到那一碗那个凉面上来特别漂亮，然后你吃起来呢觉得它除了 醋啊，香油啊，花椒油啊，但是还有很复杂的味道，那有可能他就是用了复制酱油。下次如果你再去问他为什么这个凉面这么好吃的时候，他就说啊，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只是用了酱油啊什么的，就不要相信他。你可以戳穿他。其实这个自己可以在家试试看，就是因为这个酱油做完基本上一般的凉拌菜用复制酱油，比如说你做蒜泥白肉啊什么的，用这个酱油都会变得特别的好使，就香味很浓。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凉面就是一碗凉面嘛，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花头啊。哦，还有一个我想说的是，就是你们俩都吃过鸡丝凉面吗？
我刚想说，我就觉得怎么总是看见的是鸡丝凉面，是一回事吗？
其实鸡丝凉面的就是它的整个底跟凉面的底是一样的，包括面和配料。但是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呢，是一开始就是平常家里或者我小时候在家里，其实更多的吃到的都是普通的凉面，就没有鸡丝的版本。但是你去好的餐馆或者去餐厅吃，你就会点到鸡丝凉面，然后后来当然也有些小店专门卖鸡丝凉面。那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鸡丝凉面有一个很好玩的名字叫太太凉面。那太太凉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来呢，就是一开始就是卖凉面的时候，就是凉面就是跟担担面一样，就是别人挑着那种扁担，就是前面装煮面的，或者前面装拌好凉面，后面装调料，就这样一个担子挑着走，所以它是很平常很百姓的这样一个面条，大家也没有钱去吃肉。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想把自己的面卖得贵一点，他就在一个就是那种剧场，或我觉得应该就是那种川剧团的旁边，就开了一家店。然后他这家店就是把那个凉面的分量做小小的，然后再在凉面放好，放上这个鸡丝，然后就拌着吃。那因为这个凉面卖的比较贵，然后分量又比较小，然后去他那儿吃的人呢，又是去旁边就是那些剧场剧院看完戏的这些太太小姐，所以他这个凉面就叫太太凉面。而且就是因为当时只有有钱人吃得到嘛，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去那家店吃鸡丝凉面是我一个就是小小的炫耀，或者
有派头的
事，对，就是小小身份的象征。这件事情也是我今天才知道的，我就想说原来那会儿四川人也那么难吃到肉啊。
不应该哦，是不是？
对啊，我一直见到别人我就会说我们四川那么富庶的地方。现在
但我觉得对鸡丝凉面感觉还就是其实还不错，但是看起来还挺低调的，因为那个鸡丝也是白白的嘛，所以就是远看还不是那么露腹的样子，就但实际上还是吃到肉了。
反正我觉得大家如果去四川吃凉面的话，找一些好一点的卖家，确实是有用这个复合酱油做的这个凉面，会发现比如说你在北京吃到的四川凉面跟你在四川吃到的其实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别。当然复合酱油不只是一点啊，就是还有之前我不是也讲过，就是做辣椒油嘛，就是它的辣椒油做得好，或者它的花椒油花椒好，也是会吃到很大的不一样的。就在四川，比如说像我爸妈这一辈的人，他们去店里面吃凉面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标准，就是看这家店的那个辣椒油做得好不好。就他们常常会为了，就是因为这家辣椒油做得好，所以我要去这家吃面条。就是因为问这种十个长辈，有八个长辈他们都会说，所以做辣椒油这件事情，就刚才跟我说做复合酱油件一样，就是家家有自己的门道。包括它那个辣椒油的熟度每一家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有机会去试试吧。
好多口水。
然后我想问那个面条，你说细细的那种是像龙须面一样的吗？
没有那么细，就是绿豆
圆圆的细面条。
我想想啊，跟，哎，好难举例啊，怎么办？举不出来。
就是正常的细面条嘛。
对，但是没有龙须面那么细，是圆的。
OK，
对。
然后口感呢？
口感是，其实我想说，四川人吃面条，就是除了有一种特殊的面叫甜水面，就那个。
那是什么？
甜水面其实它是用，就是它做的是手擀面，就有一点类似于北方的手擀面，它很粗，大概有小拇指这么粗，每个面，然后它很短，然后因为它有就是加特殊的那种甜水嘛，所以它吃起来甜甜的，所以叫甜水面。但是它的面条就跟一般的四川的面不太像，就很像北方的面条。那一般四川的面条都是属于比较细，或者是细的、圆的，或者是扁的、薄的，就像酒叶一样。所以四川的面条，因为它细，或者是因为它薄，虽然人吃面不太讲究说这个东西，这个面在嘴里的那个咬劲，或者是弹
劲
性有多好，四川人会比较讲究一个事情，叫顺滑。就是如果这个面吃起来够滑、够
就是
爽，
哧溜一下进去
对，
的那种。
但是滑不滑取决于什么呢？
滑不滑就是面揉的好不好，面压的好不好，应该就是这样。
但实际上，那个四川凉面还是有一定的弹性的吧？我觉
是是
得，
是，它其
是
实
吧？
是会，就是我刚才说，其实四川凉面煮到70%到80%就
对
要捞
呀，
出来嘛。然后因为你在放凉的过程中，其实它又有一点就
又
是
加热
又
了，对吧？
加热，但
对。
是，就是一般比较多的四川人会偏向于说吃比较硬一点的。就是用意大利的话说是 al dente 嘛，
哦，等
等，对，
就是，但可能没有那么硬，但是它
没有
中
那
间
么硬。
会有一点点，就是白心，反正就是会就凉面这个东西，可能大家就不太喜欢吃这种软趴趴的感觉，
深吸一口口水，换一个人。
好吧，比凉面更凉的是冷面。
对，刚才有人鄙视我说冷面和凉面不是一种面。
我觉得冷面就还在东北还挺普遍的，就是我小时候就这种街边什么的也卖的挺多的。虽然我不是在朝鲜族聚集区吧，但是确实卖冷面的挺多的。就大家没事儿夏天的时候吃一碗，觉得还挺舒服的，而且也不怎么占位。
不怎么占位，为什么？
就是因为觉得它凉凉的嘛，
可是它
好像
很
不
大一
像，
碗啊，
也可
主
以
要
不是
是
很大
因
一碗。
为那个酸味吧，
因为什么？酸味儿，
是
对，
吧？
就觉得夏天的时候
对，
就应该吃凉一点，然后有一点酸酸甜甜的，就挺开胃的。而且其实我觉得碗是挺大一碗，但其实里边的面就往往不会给特别特别的多，在我吃冷面那个年代。
吃不饱是
然后。
吗？
就因为它就还挺花哨的，就冷面，有那么一坨，然后那个可能有一点牛肉啊什么的，就是各种搭配，把那个摆盘摆
牛肉
的，
是什么样的肉啊？酱
就是
牛肉
对
吗？
大牛肉片儿那种酱牛肉片儿，然后是凉的。
哎，所以牛肉是标配是吗？
牛肉基本上在我以前吃的冷面里都有，大概就那么切个两三片儿，薄薄的，然后。就酱牛肉那个感觉，然后有的那个牛肉会非常凉，感觉就是还真是挺
冰
凉的
过
那个，
的，
对，那种牛肉。然后，牛肉是一个必须，再一个必须是，一般都会有就是梨或者苹果，梨我见的比较多，而且我觉得梨比苹果更好吃一点，就它会放那么几片切得薄薄的梨，然
我
后，
同意。
哎，
对，就
我在
水
想，
分很充足，然后有点甜，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冷面，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 韩国的冷面嘛，
嗯，
所以韩国的冷面和东北的冷面都是会用水果的是吗？
啊，我其实没有特别研究过韩国冷面，因为在我们在周围吃韩国冷面吃的可能也是中国版本的韩国冷面对吧，所以如果是中国版本的话应该也是类似的，我的感觉。
因为我发现就是韩国菜特别喜欢用水果，或者说就是做的比较精细的韩国菜都喜欢用水果。比如说上次冰冰在讲那个韩国的那个五花就是烤肉的时候，他在讲烤五花嘛，然后那个酱料里面如果精细的人比如说会加入那个梨酱，
嗯，
然后就是让它增加它的甜味，嗯、还我
梨、苹果跟奇异果它都会加，
嗯、
就腌肉的时候。
是的，
嗯
啊，
所以我就发现，哎，你们那儿还挺喜欢用水果来入菜的啊！你继续讲。
对哦，这个感觉在我中原地区还挺不常见的，就是水果到菜里。
嗯，四川基本没有，
对吧？
嗯
嗯，然后就是一般会有半个鸡蛋。为什么是半个呢？好奇怪。然后总之就是
半
个，
另外半个要给另一碗，
要给下一个人是吗？然后就会有半个鸡蛋，然后还会有一些辣白菜，还会有一点那个韩国辣酱，就朝鲜那种辣酱类的东西。
就是
然后有的时候
那个石锅拌饭给的那种辣酱是吗？
我不能说完全是一样的，我觉得它可能每家的做法不一定是一样的，它有的时候可能是用干辣椒和其他几种不同的东西复合在一起的，不一定是就是跟那个石锅拌饭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但它呈现在那儿的时候是一个辣酱的状态呈现的。然后有的会加点芝麻，但这个不是必须。这就是配料部分。然后
那没有什么黄瓜豆芽青菜之类的。
豆芽是一般都不会有，黄瓜也挺少见的。个别的时候好像会出现西红柿，但是也非常不常见。所以就基本上就是标配的就是刚才说提到的那些东西。然后其实也还感觉还挺营养的，作为一个就是不是一个特别正式的一顿夏天的饭来说，也有蛋白质，也有那个肉类，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泡菜，
对，泡菜，然后还有一些水果，还好。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就是衡量冷面好不好，一个是汤，一个是面。我自己觉得可能汤更重要一些。因为就是不好的汤喝过很多，但是不好的面的话其实相对会少一点。因为就是面的话就朝鲜族的人自己也不怎么会在家里做，基本上都是会在外边的冷面店他们会做，然后也分就是现压的冷面，一般都会打出现压冷面四个大字，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感觉现压的那个质感会更好一些，要么就是干的冷面，就是已经制好了，然后你再把它煮好来做的那种。然后其实就是我并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冷面具体的做法，但是就是查资料的时候他会说是有这种小麦和那个荞麦然后淀粉在一起。有的说法是说会加一些碱，然后来还有盐来做这个东西，但是这个我也不是特别确定，所以有知情的观众也欢迎反馈。
对
啊，不是观众，原来是听众。
我刚才在开始前我就很好奇，因为我一直好奇的是，我觉得冷面的面条吃起来很 Q 很弹，然后就是我刚才在讲说有点像那种某某的 QQ 糖一样，就那么弹。然后我就很好奇说荞麦和这个小麦粉加在一起怎么可以做出就是那种就是像加了明胶一样口感的面条。
难道是真的加了明胶吗？
怎么一个柯南跑出来的即视感？
就是因为在查资料的时候就有人会说因为这是加了那个什么化学添加物质的缘故，
只有一个。
所以 但是我觉得肯定不会是，这不是答案的全部，就肯定因为冷面毕竟流传了这么多年，早应该在工业时代之前就有吧，我猜想。
嗯，所以我们还挺想听众告诉我们这到底怎么回事，反正我们
怎么回事
研究好久无解。嗯，
诶，希腊你有没有研究过说那个就是对不起啊，我岔开话题了，
来呀、
啊啊、那个那个你有没有研究过他那个冷面汁里的内容啊？
对啊，正要说这件事情啦。
嗯，
来吧来吧。
哦，就是冷面汁的话，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他应该会用那个牛肉的清汤，怎么样，感觉很洋气吧。嗯、其实我觉得
我、哦、好洋气哦。
是那个有点像法式清汤了是吗？
我怎么觉得我
对啊
前半辈子吃的冷面都被骗了呢？
嗯，是真的。就其实，所以这点还挺重要的。我觉得有牛肉清汤的一切物质我都挺喜欢的，就像什么佛啊之类的
啊、
就是
佛啊，牛腩汤粉、啊。
话说，他们这个清汤是跟法式清汤一个做法吗？
其实应该不完全，他肯定不会用那么那个吊清汤那种方式，蛋白那种，对，它应该不是，但是它应该会把油撇清、就是应该用手动的方法把油撇清吧。但总之就是标准是、就是最后呈现的应该是一个清澈的汤的状态，不应该有任何的油在那个里边混着。
不可以低估亚洲人民的智商呢、你怎么知道人家不会用蛋白呢？
啊，有道理。有道理。好吧，受伤的我走了。啊，好吧，那就总之结果就是一锅清汤。诶，然后
那我想问，为什么每次我喝到那个汤就觉得酸酸甜甜的呢？就是因为加了醋和糖吗？没有其他的吗？
是加了醋和糖，但我不是完全确认，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有些店吃到那个汤会感觉有一些工业化的那个酸甜的感觉、就是特别特别剧烈的酸和甜，所以我猜想那个可能不只是单纯的糖跟醋吧。
我之前看一个视频，他讲说就是朝鲜，他讲的是韩国的冷面，他说里面会加那个泡菜汁，这是到底是加还是不加？就他讲会加泡菜水，所以他说会有那个酸味、然后会有那个发酵的香味。
诶，这个我倒是没有听说，但我觉得这个有道理。
哦，我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它那么冰啊？是因为面过冰水，还是它？然后
它那个汤汁是要对，就汤汁是要比较低的温度的。我觉得面肯定也是过了冰水，然后整体上都是在一个低温状态下。然后反正我记得我早年的时候还吃过一些带着冰茶就上来的。
这么
挺夸张的，
这么凶猛，那这是好还是不好呢？带着冰茶，
其实我觉得有点夸张。我觉得它是应该是保持一个比较凉的状态，应该就可以了。因为毕竟那个人吃着冰茶也不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当然，这是我个人意见。作为一个非朝鲜族，我也只能发表一下这个。
我猜想，它那个冰茶是不是为了降低酸度啊？
也不无道理
是吧？我觉得就是没做好吧。
醋如果回到真的吗？
啊，你快讲一讲科学的问题，醋回到什么时候？
回到常温的话，要比它冷着的吃的时候酸呢。
但是其实按道理来说，就是它太酸也不是特别对。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微酸甜的感觉是比较好的，就因为那个牛肉汤本身也是一个挺清淡的嘛，所以就是微酸微甜然后微鲜的那个状态应该会比较好。但我确实就是，所以说我觉得经常会遇到不太好的那个冷面，就是因为那个汤它那个酸甜会特别特别过分，就
刺激，
对，特别刺激，所以就觉得
所以应该在此抛出疑问，就是带着冰茶上的冷面到底是正宗还是不正宗？
对，这个可以疑问，
做标题吧。
而且那个好像是在就是朝鲜族的不同地区，就是冷面的口味也会有差异，有些地方喜欢吃有点那个酸甜口的，有的地方他就是不喜欢吃甜的，可能会强调那个辣一点的味儿，就是所以就即使是。都是那个在吃延边冷面或者朝鲜冷面，也会是味道上是会有差异的。
我是想问你们吃冷面的时候，会配着什么吃吗？就是，
吃朝鲜冷面就一定要配他们的小菜吧？
小菜，那菜不是吃什
但
么都
是，
会
对
送
啊，但
吗？
是，对，泡菜里边那个冷面里边也已经有了泡菜了，怎么办？
万一人家没有送呢？
我问这个是因为我想起来，就是，四川人吃凉面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习惯比较奇怪。之前不是有人说，就是有日本人吃拉面的时候喜欢就着饭吃嘛，就是用面来下饭。我其实讲
不要
说，
黑日本人了吗？
没有没有，我也顺道就说说我们大四川，就 是，
好的。
我们小时候。
哎，你说他们吃拉面就着饭，是那种非常咸的拉面
也
吗？
不是非常面咸的拉面，就正常的拉面就饭吃啊。日本有很
哦，
多事情都蛮
他
奇
们
怪
米
的
饭
啊。
还就着饺子吃
对
呢，
呀、啊，就
米
煎
饭
饺
就煎
吃。
饺吃嘛。
就在四川，我们小时候，比如说夏天，就是如果你不是去那个外面的专门买凉面的地方吃，如果是自己在家吃做凉面的话，就是爸妈还会做一个绿豆稀饭。就是那个，所以凉面在我们经常在家里吃是作为一道菜出现的，就是我们会就着凉面吃稀饭，这个说法应该语序是对的，就是我们经常就是这种面就饭的吃法，所以我不知
那我
道。
觉得其实可以是石锅拌饭配冷面吧。
朝鲜冷面吗？
因为我觉得冷面已经是一个相对没那么重的角色了，没法再配一个比它还要弱的东西了吧？我猜想，
哎，说到这件事情，我想起来一个好玩的事儿。就是那个，你们两个吃过，肯定都吃过吧？就是正宗的荞麦冷面。
是
吃
的。
过。
然后就跟妙雅夏天要吃火锅一样，然后日本人冬天也要吃荞麦冷面。不过他们很好玩，就是，我以前就是我学到正确的吃荞麦冷面的方式，是一个日本朋友带我去吃嘛，然后在巴黎的圣日耳曼街区有一家有一个日本师傅，然后就是他只做那个荞麦冷面，然后他有一个窗口，他就每天在那个窗口，在就对着大街，然后就自己就现做，自己现拉那个荞麦冷面，然后他就带我去吃。原来他那个，就是你们吃荞麦冷面的那个芥末是直接抹在面条上的吗？
你那个是凉面还是冷面？
冷面呀，凉面跟冷面有差吗？
应该是荞面的凉面吧？
好吧，好吧，两面，好的，
你看，Cila
我们
很
两个
不
好
懂政
坏
治这件事情。
咬文嚼字，
芥末是抹在哪里？你继续。
芥末是直接抹在面条上的吗？
是啊。
然后就是我以前就原来不晓得，我会把芥末就是丢进那个冷面汁里，
我懂。
对，然后然后就是那个芥末抹在面条上确实比较好吃。不过就是好玩的事情是，冬天他带我去吃荞麦冷面，吃完冷面之后，最后剩下来的那一碗凉面汁，他们会拿一个铁壶把煮面条用的面条汤热热的端上来，然后你就把那个面条汤浇进那个冷面汁里面，然后最后再喝一碗热汤，然后他就冬天也有凉面吃，就还挺好玩的。
那个韩国人其实也是，韩国人不是号称夏天喝参鸡汤，冬天吃冷面吗？
对，我可以证明。
其实对，其实这个逻辑是就是，这个逻辑是身体内温度和室外温度要保持接近的温度，这是一种养生理论吧？为什么大家都沉默了？
突然成了科普节目。
我们这种
我们这次养生
伪养生节目
突然
还是
突然成了老中医。
嗯，下面到了肝排毒的时间了。
嗯，
好吧，那我们这期的凉面和冷面就到这里了。嗯，如果大家知道那个冷面为什么那么 Q 弹，
更多的中医知识，
为什么那么 Q 弹，就可以在微博上或者是在 Twitter 上找到我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的收听。最后要打一个硬广，就是未知道已经开通会员了，赶紧加入吧！现在加入享受的权益越多，嗯，将来我们也会陆陆续续推出更多的会员的服务。那未知道的网址是 ipn.li/未知道的拼音，我们在新浪微博是 @ 未知道播客，在 Twitter 是 @ 未知道的拼音。同时也欢迎大家收听 IPN 播客网络旗下的另外几档节目 IT 公论太医来了、内核恐慌、流行通信、无次元、 High Story 印象。我们下期再见，拜拜。